弟兄姐妹平安。六章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这是一个大有权力，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亚哈水鲁王，怎么也会睡不着呢？我想是不是高处不胜寒了，所以睡不好。但是他的助眠啊，帮助他睡眠的方法，他听听过去我当王的历史有什么样了不起的事。我想是因为我没有当过王吧，所以我不太懂他会怎么做这个决定。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睡眠吗？各位，你睡不着的时候，你想想你过去一些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事或是不好的事，它都让我们肾上腺素飙高嘛，是不是？因为我们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是强烈的事啊，它肯定的是让我们睡不着嘛。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亚哈水鲁王这一晚上都没有合眼？各位想想看，人怎么样会有平安的夜呢？当然不一定睡不着是有问题哦，因为我想我们跟大家啊都有莫名其妙睡不着的夜晚哦。但透过前面以斯帖五章的经文，我们已经较多的认识亚哈水鲁王了。他睡不着是不是因为什么？他太多了自己啊，关心的事太多了，在乎的事太多了，解决不掉又不愿意放手的事很多，面对的问题太多了，想要的太多了，不舒服、害怕、恐惧的事是不是也太多了呢？各位，人越来越想自己，你越膨胀自己，有些事情更明显的，就是你怎么睡得好嘞？是不是？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平安吗？现在我们越来越肯定嘛，我们现在面对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每一天听到的都是更越来越庞大的数字，每一天你看到的新闻都是一些很特别，有时候蛮惊恐吓人的新闻。你只是看这些，你睡得好吗？哪一个大国现在敢拍着胸脯说我可以面对着瘟疫不害怕呢？敢拍个胸脯说保证没有问题吗？不都是一个比一个更麻烦吗？除了防疫以外，谁对能够面对的疫情有把握呢？可我们就依赖现在就这样处境，我们就越来越能确定一个事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平安哦，真的依赖的不是环境没有问题哦，因为没有那一天的啦，就是在各种情况之下，我们开始学习那个仰望主，学习在耶稣救恩之下我们有平安，我们信心渐渐的长大了，我们就越来越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上做了奇特的事，是不是？有一次我想起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一群同学老朋友吃饭了，有一个特别跑到我旁边跟我坐话跟我聊天了。我们聊天的话题是从睡不好开始谈起哦，聊着聊着呢，他很有个性，他跟我说信耶稣的人很奇怪，其实我听你跑到旁边讲的话我已经很奇怪，他说信耶稣的很奇怪，没有事的就反省，然后呢就常常愧疚，一大堆上帝的话，然后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又要学耶稣又要学做门徒，他说你们不痛苦吗？我要做自己，他说他要做自己。我不想跟他争辩了，我笑一笑，我用很奇怪的笑容笑看着他啊，其实我笑容在问哦，你要做自己为什么还睡不好啊？做自己不被约束就有平安吗？不知罪不认罪然后就比较平安吗？没有赦免会有平安吗？那都不是嘛。我想有些人说强调说要做自己啊，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各位，我们真要想想啊。当然我不反对每个人有自己生命的特色，那是神给你的，那是神给你的你自己。 你要做那个神给你的自己，我很赞成。但是你做自己只是为了没有神，离开神，不在乎神，我告诉你，那是灾难的起头，你信不信？没有神的自己不会有冲突吗？没有愧疚吗？没有不安吗？各位，人和人相处，我们最怕就是碰到那个只要自己的人。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嘛。各位，这世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十字架的宝血，怎么会有美好的夜晚呢？接着第四集，王啊，刚刚叫他们来读历史，读完了后，突然间他就问谁在院子里？那是一个王睡不着的夜晚，好像有一个人也睡不着，哈曼就跑出来了。这后头应该是早上很早的时候，王还没有上早朝嘛。显然哈曼跟王一样，什么？这一夜他都没有睡，我猜测他大概没睡。这一个在王面前啊，如日中天哦，了不起的哈曼哦，怎么跟王一样也睡不好嘞？我想他是不是高兴到睡不着，或得意到不需要睡觉了？但是我很讶异的一个事情，各位，以斯帖经文走到这里，上下文来看，各位应该睡不着的是谁呀？应该睡不着的是那个面对杀身之祸，要筹划怎么救犹大的什么莫迪改、以斯帖、犹大人呢、啊？但经文都没有谈他们这一晚怎么样，好像他们睡觉没有任何障碍。当然，我可以猜测，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深信一个事情，真的平安夜是出于上帝的恩待，仰望神吧。那一夜更表明了一件事情，那一夜更表明了紧跟着前面经文的那一个白天，那是什么？那个白天第五章是什么？皇后以斯帖冒死，她违例觐见皇上，皇上通融接见她了，并且答应以斯帖邀请什么大臣哈曼一起吃饭。这一天，这一个夜的那一个白天，前面那个白天是什么？是哈曼人生气势最旺的一天。五章十一节，他就回去说，他跟他妻子说，哈曼将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诉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有别人随王宴席。明日王后又要请我随王宴席了。刚吃完一个只有王跟皇后请我吃的饭，现在明天还要再吃一次。他的话语中，他深深的相信，那是他一个人媲美所有的人。他路过看见了莫迪凯不跪拜他，他就回去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经文告诉你，那一天叫什么？那一天叫哈曼日啊，心想事成，想要什么就什么。可是这一夜，就很多事情悄悄的在改变了，很多的巧合就开始在发生了。这一夜，我在想，相对于神的儿女莫迪凯、以斯帖，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深夜。敌人哈曼日正当中，杀气腾腾。你看得远远，看着哈曼盖好的那个木架，上面要挂莫迪改，或你觉得面对着杀身之祸的莫迪改，还有犹大全族，这一夜是一个很深的黑夜，怎么过啊？黑夜时间，辗转难眠的日子。神要他儿女怎么过这黑夜呢？以斯帖在前面四章十六节，他请人转化给莫迪改，他说什么？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如何过？以斯帖期待的大家什么？ 尽心尽力的为他祷告。他在众人的祷告中，他就预备自己，死就死吧。伊斯帖莫迪盖在这个夜里，就算是睡不着，我相信他们也在祷告中预备面对死吧。睡不着的夜晚要做什么？睡不着的夜晚不要紧看着自己，是吗？是看神的好时候。不要像着哈曼一样急切的想要上朝成就自己想要了，杀莫迪凯。这是一个什么？在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祷告的夜晚，这祷告神做工最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以斯帖这样的日子，他要什么？他要众犹大人为他为将来一起祷告。其实相对于亚哈水鲁王，相对于哈曼，这可能是一个睡不着的夜晚，但是呢，是犹太人属神的儿女以祷告等候日出，在完全无力的时刻又以祷告跟神同行，预备死就死吧， 我就算死，我就算安息，我也要在神的手中等候上帝。可这日子好不好？就算必须要死，怎么死比较好？就在上一拜一个晚上，我接电话，我们到医院去陪一头弟兄走他最后的安息那一时刻，一家人我们都在他旁边，我们唱诗歌，我们祷告。其实我看着他平静的眼神，我非常的感动。真的，他没办法回应我们，但是呢，他一直在流泪。我们真的祷告的时候，正在陪同他过完人生最后一个时候，我觉得那是盼望，那是力量。因为我们在场的人都知道一个事情，他先到主那里去了，我们都要去。在那个必死的时刻，透过这过程，透过祷祷告，展露那无疑，展露那一夜，还有另外一个过法，那是神给我们美好的夜。然后第五章往后引导今天要讲的经文，其实我给他一个主题，是在巧合中开始翻转了一切事情。第五章，皇后以斯帖邀请了国王和哈曼一起吃饭，吃饭中以斯帖回复王问他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要求，他只要求再来吃一次饭。其实三个人一起吃饭，吃饭的目的结果其实完全没有答案。我在想以斯帖为什么不在这个宴席中，王都说了你要什么都给你，他把他的困难拿出来了，他没有，他好像卖关子似的，他好像还要继续等待，等候明天再吃一餐饭。经文并没告诉你以斯帖为什么一定要吃完第二餐饭才跟王讲，但很明确的在这两餐饭中间出现了这一夜，这一个王睡不着的夜晚，这一切太巧妙太奇妙了。两个宴席中隔了这一个夜，让整个事情就开始翻转了。这一夜成了什么？犹大人反败为胜的夜晚。这一夜非常巧合，因为王睡不着，叫人来读历史，这个王已经上任10到12年了，要读的历史，自己的当时10多年的历史，要读东西非常多的。作者告诉你，正遇见，凑巧的就读到前面2章19到23节莫迪改救王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让亚哈水鲁王逃离了一个免于一个什么禁卫军叛变的事。王听到这想起了这个事，他似乎好像头脑很清楚，他还问怎么搞，我们有没有回应莫迪改的救恩之情啊？多长的日子了都没想起，这个夜晚想起了，他看见自己的亏欠，他确认莫迪改过去的善行，今天什么，今天白天就要让他表扬出来。 各位，这迟来的祝福让人你不能不惊讶，来的真是时候啊，是不是？莫迪改从一个今天白天哦，就要被挂在哈曼的木头上的一个死刑犯，突然间一下转身变成什么王所喜悦的那位带有尊荣骑着王带有王冠的御马，然后呢穿着王的袍长袍，绕着苏三城走，还旁边有一个人高贵的喊着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可你把它画成一个图像，你不觉得跟前面图像差异太大吗？大逆转，我们叫什么乌鸦变凤凰，但是我觉得也不足以形容这一变化。多大的巧合在今天晚上呢？不只是这个巧合，而且是六章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睡不着，王知道要莫迪改的事情也过了，突然间有个人在院子出现了。经文告诉你，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一个一晚上睡不着，一大早就闯进王宫的哈曼心里想了，我要挂莫迪改到我的木架上。他把经文把哈曼的动机深深的表达出来，好像凸显了一个事情很特别。第六节，哈曼就进去了，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如何待他。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不是我吗？你看写的多好，这个哈曼心里想的都是我啊。他尽他一切最大的本领，七到九节回答王，他告诉王应该怎么样哦，应该王所喜悦当穿上王的王袍，王的王袍，然后呢骑着一个御马，上面还带着王冠，然后旁边有一个尊贵的大臣在旁边一直喊，带着他转苏三城一圈。穿着王的王袍表现了哈曼有一个强烈的动力和目标，他希望自己跟王一样，甚至你也可以亲切讲，他希望跟王亲切到我们两个可以同穿一件裤子，盼望的透过这个让自己都升华到跟王一样的位置。然而这一个期待，这一个对话去演变成什么？他要把莫迪改挂在木头上，却变成什么？这一切的尊荣都回到莫迪改身上。各位，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晴天霹雳吗？但你想想整个过程不是很合理吗？在这样很合理的过程一步一步推动中，却产现什么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个结果的画面，大逆转。原来心想事成的哈曼到这里变成弄巧成拙，心想什么就不成什么。哥，你不觉得 太巧合吗？这一夜这些巧合在这些小事中不断的发生，然后呢开始大大的逆转了整个事情。巧合成为这一卷书的主要的转动的那个枢纽，让一个看来很多平凡的小事，你好像你不得不承认有一股力量在这里，有一个神在这里掌控这一切的发展，而且这个神用的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事，成就了上帝对什么保护以色列人的应许，逆转了大家都跟看了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事情，打败了有权有势的哈曼，他常年累积的、常年经营的这一刻全都没了，那一夜。可我们每天不都有那一夜吗？你要相信每一个正常的那一夜都在成就什么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或是那个很平凡的那一个每一天的那一夜都叫应验上帝古老的应许。不管你面对的事情，不管 处境是什么？全能的神就在那一夜，那个平常的小事里面，悄悄的那夜里面，一直引导的世界走向他的美意。就算是亚哈斯鲁王哈曼这样的人，也什么无法阻挠。各位，我想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他可以是常常在感动我们的，他不是只是透过一些很超自然很特别的一些事情来显出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在那个平凡无奇看来非常合理的那一个夜的小事上也展现了什么神与我们同行的。各位，很多平常事情啊，小小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常常就很多的安慰，其实要讲的是太多了。我觉得我随便讲一个，我就觉得有一次啊就累了要去阿里山，因为可能今天太忙或怎么样，我忽略了要想去阿里山看看樱花嘛，对不对？就去的时候发觉根本就来错时间，花还没开呀，那你来干嘛？我跟师母两个只看到一堆枯树啊，我们就开了车晃荡晃荡晃荡来晃荡前面的奋起湖，我突然想起来晃到奋起湖还开车开开迷路了，因为很少来。我们俩还想怎么办的时候，想就继续开吧，就一个转弯，各位你知道看到什么？一片山谷里面一大片变成白色的，我们下一条这不都是樱花吗？下来一看，吉野樱，是一个私人庭院，不是庭院吧，可能是专门做吉野樱在卖，我也不知道，整片全部盛开的吉野樱，这叫做巧合。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去年澳大利亚大火烧了120天，记得吗？怎么袭的？一场30年未曾见到的什么大雨袭了。巧合？是啊，下雨是平常的事，他告诉你神掌权。我们透过生活平常的小事，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事情，其实上帝就按他跟我们的约定，一步一步的在帮助建造引导我们。神从来就是掌管天地的，你听与不听他都在那，他都掌管。听的人，听他吩咐的人，不听他吩咐的人，都要成就他美好的意念。我们放大今天的经文再看，你思想以斯帖中前面的5-6章，从事情的始末，上帝用什么？神用亚哈水乳王的骄傲，他想炫耀皇后的美，结果呢踢个大铁板碰到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后，以至于什么被罢免，然后以斯帖就上场了，使用以斯帖非常温柔的性格，那个无所欲望的那种特质，他就胜出了，成为皇后。使用莫迪改那个无助的呼求，就引导了以斯帖一起走向什么？向王冒险的那份路径。使用哈曼傲慢想屠杀整个犹大人的恶心，成就什么？后面犹大人蒙拯救的结果。神照管他的儿女，不一定就只是在神迹中，也可以在恒常不变的作为中，那个小事中一步一步的什么引领人走向他的美意，走到上帝的预备。各位，你可以看到有这样思想，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就变得很有价值了。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那无关重要的小事，我们把这些小事也恭恭敬敬的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有神，我们相信神，我们遵从上帝吩咐，尽管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但是在这些过程中就预备了我们有能力什么去应对将来将要面对的事，更是什么可以成为神手上的器皿。我们在这些平凡小事中 因为跟着神，学习向着神，我们就累积的那个什么，被拯救的那个上帝的作为。换句话说，我们回想，是我们鼓励大家灵修、读经、祷告，大家聚会，要参与聚会，然后呢，在团契中可以服侍，大家彼此互相学习，彼此相爱，每天、每一周都在做这些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长进啊，你也没看到教会什么挤满了人啊，是，好像也没什么显著的改变呢、啊。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预备中的一部分。在平静的岁月中，自然一步一步的什么，引导我们成长，预备我们迎向挑战。各位，我们都了解嘛，你期待的奥运中一个好选手，期待的在一个困难中一位好领袖，或是一位可以在众人困难的时候成为帮助者的那样人，你不会期待这样子的人是一个没有经过熬练、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预备的嘛，是不是？是。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思想，当我们突然间遇见了大的挑战，是十足的难处，强有力的冲突，你也要相信一个事，神在过去你这些岁月里面专心或学习跟从神的岁月里面帮助我们，也就已经预备了这个力量。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好好倚靠上帝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发觉，原来上帝在过去点点滴滴的日中，可是一直跟我们同行的，他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在建造我们。继续靠主前行，这时候学习靠主勇敢的前行，不要胆怯而已，不要恐惧而已，你要相信上帝前面已经帮助你预备要面对这个事。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就说过，千万不要浪费每一个危机。我觉得他写的蛮有意思，写的真的是，对以斯帖中的神的儿女来讲，或对现在我们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以现在防疫来讲，我们啊，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被绑在家里面嘛，好像没有什么人幸免嘛，对不对？其实我们还是很自由的一群人，你相信在台湾，都被迫停下来了嘛。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被迫的回到家里面去嘛，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进入内室，或进入上帝的内室。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内室就是鼓励人在什么跟神建立关系最好的时候啊，最好的机会啊。平常忙忙忙到根本就忘了内室，现在你也被迫了只能在内室啊，那你要做什么？不要浪费这个危机，让我们抓着在内室里面，让我们在内室里面学习，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嘛，安静学习读经，学习祷告嘛。像我就鼓励我自己，最近不知道怎么搞了，一直在落进度，读经的进度一直在落，赶快要补回来呀。各位不要在内室里面了，也被迫只能在家里面了，你也还在担心你的工作，然后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不要在内室里面，在家里面呼风唤雨的惹一堆气，这是你建立跟家人好关系最好的时候。各位不要在内室里面啊拼命追剧，不要吗？一个月疫情过了，你要看医生，因为你的50斤已经追出来了，多好的时刻，求主纪念我们。这一页开始转变了，悲伤受欺压的要出头了，无故因着神受凌辱的要被赞扬了， 以色列那些犹大人仰望神的被死亡威吓了，他要从灰烬里面爬出来了。这一页解释着，无论处境如何，在如何凄凉无助，或是你围困在那个很悲惨丑恶的事情中，可能是充满了挫折的日子，什么都不如意的日子，身体也不好的时刻，人际关系也可能破灭，人希望梦想都好像已经不在了，在这样劣势里面，我告诉你，这一夜是你仰望上帝开始做翻转的好日子，不要浪费了这一个危机。尽管了后面可能一个麻烦牵动带动了另外一个麻烦，人生好像很曲折，好像总是在失望的沼泽里面，但这就是你该翻转最好的，抓着上帝。上帝不会让恶势力，让各样恶势力，让各样不好事情任凭宰割你，你是他的儿女的。神在这黑夜里面，透过这平凡的小事，你都知道要做的小事，慢慢的引导你的脚步，走到上帝的光亮里面来。你要相信，不论人的处境怎么样，情况如样，那古老神的应许，他必要成就的。神依旧会让这些事情在现在你身上展现出来的。虽然尽管是煎熬，尽管是时间过得非常缓慢沉重，是你有可能也是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以斯帖告诉你，上帝早就计划了，马上要翻转的事情在你这个日子中就要来临。上帝不会叫你无止境的去煎熬，上帝会让你在黎明前虽然有短暂的黑暗，但是你就要领受那日出光耀的美好。然而整个经文中还有一个事情，所有的翻转不只在巧合里面，所有的翻转还在哪里？还在宴席之中。在平常看来吃吃饭饭的宴里面，吃饭的过程中开始翻转了。以斯帖记非常有意思，总共有三组的宴席，每一组大概是两个两个两个，而且它布放的非常整齐，是经文的前头第一二章，中间还有最后面，总共有三组宴席。三组宴席引导的事情一直在变动，一直在调整。第一组宴席在第一二章，很夸耀的187天吃饭，然后皇后在后宫吃饭，两个吃饭吃出问题来了，擦枪走火，皇后被 fire 掉了。这一个宴席蛮有意思的，本来席的国王变成愤怒，本来想炫耀自己的国王变得很丢人，最后悲剧收场，反而变成什么？以斯帖出场的背景。这一组宴席翻转了以斯帖的身份，成为什么？成为皇后。他成就了4章14节，摩地盖劝以斯帖，他说着，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第一组宴席，第二组宴席在5章和后面的7章，以斯帖邀请王和哈曼两次的用餐，让原来非常随心所欲、自得意满的哈曼，最后变成什么？惊慌恐惧，定死在自己坐的木架上。这一路走过来，透过两宴席，你可以看到哈曼那个神情的变化。从一个充满狡诈，好像看到莫迪感觉会生气的哈曼，还为了安置莫迪感预备了木架，为了消灭犹大人预备了那一个最后灭绝的日子，他忙得要命，结果呢反而成了什么？自己的木架，反而成了自己亚甲族败亡的日子。这一组宴席成就什么？成就6章13节妈和哈曼妻子西利斯所说的，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这是第二组宴席。第三组宴席在后面九章十七到十九节，犹大人十四日设宴，苏三城人十五日设宴，庆祝什么？庆祝犹大人脱离死亡，脱离那个灭族的阴影，蒙拯救了，反败为胜了。这一组宴席叫人纪念，纪念自己族人和一切的翻转。他应验了九章二十二节，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三组宴席，一前在整个以斯帖记中，一前一中一后，似乎在引导的事情这一直在变化，引导事情在翻转。他在这样的布设中不断的在告诉你，一步一步的你就看见了什么，在吃饭的这样事情上你也看见了上帝多么精心的预备。他透过这样子一个剧情的表达，一个文学的叙述，在陈述一个事情。他回想过去，看见神在中间什么细腻的规划。上帝从来没有不在其中的，从头到尾。然而作者为了展现这三个宴三组宴席，他又另外三个，就什么记在历史上，读记者读历史，告诉你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回顾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真是上帝在其中。二章二三节，这是王面前写于历史上。三六章一节，那一夜王睡不着读历史。十章二节，最后结尾的时候，岂不写在马代韩波斯王历史上吗？同样的三组宴席后放了三个什么历史，告诉你回顾历史他看见了什么。这位作者回顾历史看见什么？他看见了在巧合里面，在宴席里面，上帝引导了一切翻转。神一路都在陪同的，神一路都在安排的，神一路都在详细规划细腻的执行，让整个事情重大的改变。各位，我们说神是昔在、近在、永在的，是什么意思啊？神在历史中未曾缺席过，就是他的意思。新冠状肺这个疫情已经烧了三个月，各位你相不相信上帝早就已经把那个解答预备好了呢？他不一定是什么样突然的神迹，那会不会在平常般一步一步的过程中，最后哎结束了？上帝会翻转疫情啊，但上帝会不会在中间更要翻转什么？翻转我们的灵性，翻转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可以不谈这些现在处境的大事，可以看看我们所期待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答案呢。期待了很久，像我期待家人信主，是有一段都二十几年了，但是我确信一个事情，虽然我现在没看到事情改变，但我知道神一直都在做工，神一直在预备最后那个什么翻转那时刻就要来了。翻转的事情这一路上都已经在路上行走了，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啊，是不是？以斯帖记在巧合中，在一些吃吃饭饭的宴席中，一切就转动了。转动的过程不得不让作者，让现在我们深思神就在其中。最后各位想，不管黑夜怎么悠长哦，我们都知道嘛，白昼总要来嘛，对不对？每天都有日出嘛，每一个日出不都在证实上帝在养护这个地球，养护这个世界吗？对一个信神我们来讲，看到世界自然的运转，看到世界各种变化，我们一个强烈的盼望上帝正在我们中间管理这一切。 不管那黑夜多么的黑，我们可以肯定日出之美是因着什么？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夜，因为在神，一切都在神手上。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透过以斯帖他们惊慌的夜晚反而经历了平安的日子。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神不止那时候与他们同行，圣信主你现在也与我们同在，愿你纪念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